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五角大楼正在采取非常规措施，努力确保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的两艘航空母舰不会发生新冠病毒感染。由黎米兹号和里根号所组成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星期一7月6号在南中国海进行双舰作战演练，显然是向刚刚在那里结束海军演习的中国军方展示力量。由于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上发生了新冠疫情，导致舰上包括指挥官在内的近5000人当中有1000多人感染。为此，美国海军下令在航空母舰上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包括所有人必须戴口罩、吃饭时间分开、保持社交距离。航空母舰上还增加了保健人员和专科医生，例如经过特殊训练的微生物专家，以便帮助发现早期感染病例。继加拿大等国家之后，澳大利亚星期四7月9号宣布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并愿意为香港居民和企业提供移民和搬迁帮助。这个是澳大利亚对北京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有一部分签证有效期将会从2年延长到5年，并将为希望离开香港的人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的香港居民将会得到这些签证优惠。莫里森表示，从香港来澳大利亚的在校学生或技术移民签证持有人将会获得额外5年签证，并获得永久居留权。他补充说，以后学生或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亦都可以获得这5年的签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7月9号晚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国5年前拘捕人权律师和活动者，敦促中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声明全文如下。5年前的7月9号，中国共产党针对几百名辩护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攻势，对这些人进行拘捕、审讯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指控。从2015年7月9号开始的这一场镇压行动因而被称为709大拘捕，目的是要恐吓这一代的律师和活动人士，为任何被中共视为绝对权力机构威胁的人提供法律委托服务和帮助。这样是向世界展示出什么是通过以法管治，而非法律本身才是管治者的法治系统来到治理。这个压制仍然继续的，例如为2015年那次大拘捕当中的受害者辩护的余文新受到秘密审判，并且在6月17号被判刑。在张黄泉将这样的人权律师拘押多年，并拒绝他们家人探望和选定律师之后，中国当局又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又拘留了这些律师自己的辩护律师。中国当局继续将一些人权律师软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因言获罪的前法学教授许章润。此外，蓬佩奥仲批评中国在新冠疫情、香港、新疆等方面的做法，并指中国在最近的中印冲突中横蛮斗狠。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开场就谴责中国当局的拘押清华大学前法学教授许章润，并敦促尽快将他释放。
As with all unelected communist regimes, Beijing fears its own people's free thinking more than any foreign foe. We were deeply troubled to learn this week that the CCP detained Liu Zhanren for criticiz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pressive regime.
他说，与所有非民选的共产党政权一样，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外部敌人。我们这个礼拜深感不安地获悉许章润因批评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专制政权以及中共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处理不当而遭到中共拘押，应当将他释放。他只不过是在讲述事实，应当尽快将他释放。许章润以敢言批评中共高层著称，今年发表多篇针对时政的文章。他这个星期一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引发外界关注。 哈佛大学同麻省理工学院星期三7月8号就日前推出的面向国际学生的新规定，向波士顿地方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 SEVP 7月6号推出的新规定指出，如果持非移民 F1 和 M1签证的国际学生就读于完全是网上授课形式的学校，这样他们或将不能够留下在美国，或者是不能够入境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在诉状中寻求法院阻止新政策的实施，并宣布新政策是违法。在诉状中，两间学校还谴责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决定是武断和反复无常，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台湾希望吸引更多香港的国际金融资金人才。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担忧台湾成为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有倡议人士就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并且以此对北京发出信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推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细则，中国的网络控制急速移植到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牙齿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国安法刚生效了一个礼拜，港府的国安委员会就推出了国安法执法细则，引起了香港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7月7号开始，香港居民所珍视的网络自由将不复存在。实施细则规定，警方可以命令出版商、信息平台、网络服务提供商删除警方认为不妥当的网络内容。如果网络管理方未有及时执行警方的命令，警方可以没收相关电子设备，强制解密相关信息。新的条例涉及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个人和组织的多种处罚措施。譬如，如果有网站发布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而且未有遵照香港警方命令予以删除，这样网络管理一方就可以被罚款10万港元，被判处1年的监禁。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拒绝合作的话，将会受到10万美元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实施细则包括了7项主要的规定。警察在搜查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实施搜查，可以限制被调查的人离境，并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个人财产，可以删除当局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以及要求外国和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动的资料。当局还可以截取通讯和秘密监视危害国家安全人士的通讯、通话信息等等。这7项规定是对香港国安法第43条做出的补充。该条款是专门为警方处理国安案件而做出的行动指导性原则。作为港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解释为何要制定这个细则的时候说，一是我们就不写这些细则，那些国安法的权力就是绝对的，为了尽力保障和尊重人权，所以我们就制定这一套实施细则。林郑月娥还说，事实上一是市民奉公守法从来都没有想过危害国家安全，应该完全不用担心。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表示，这个细则的颁布将会使到大陆和香港的网络国家安全政策非常之接近。大众可以看到从大陆的网络控制现状看到香港网络的未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指出，这个细则出台显示出香港的法律精髓已经不再存在。 张达明在接受香港电台访谈中说，香港和大陆处理国安案件的手法趋同，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性因此而消失，所谓两制亦都名存实亡。他说香港立法会和法庭的作用被大幅度限制，他剥夺了香港法律制度对法治和人权的保障，亦即是说香港的法律的精魂不存在了。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中国数据和网络法规的专家罗杰克雷密斯表示，中共正在以超快的节奏在香港复制大陆的网络控制体系。路透社引用克雷密斯的话讲，现在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环境中完成香港网络内地化工作，在中国大陆北京用了很多年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大陆的网络控制从2013年以来大幅增强，2014年北京将寻衅滋事的刑事犯罪用于网络活动，据中国官方数据，这一类的指控的数量很快增加了5倍。这一类的案件的受害者主要都是艺术家、维权律师和博主。2017年中国实施网络法，该法要求所有网站必须按照当局的要求及时删除或者审查当局认为不妥当的网站内容，在警方执法过程中网站必须向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主导之下，一个世界上最先进、控制最严而且最具惩罚性的数码监控体系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现在香港和中国的法律都允许警方在没有法院的搜查令的情况之下进行搜查，都可以对涉嫌煽动仇视中央政府的疑犯进行处罚。克雷密斯指出，模糊是一种治理的策略。克雷密斯还表示，严惩作为一种震慑的手段是中国国安法效力的核心所在。实施细则推出之后，香港很多企业都做出谨慎反应。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国际明确表示，鉴于香港局势不确定性，该公司将会在近日撤离香港。美国的谷歌公司、面书公司、推特公司都先后表态，他将会暂停与香港政府合作，暂停处理香港政府提出的有关索取用户数据的申请。一些没办法撤离的香港本地企业对新法的态度是无可奈何。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国安法的这些新的规定表示无可奈何。路透社引用他的话说，你一是就留在香港就要遵守国安法，就必须同香港警方配合，好简单好直接。但目前香港法律同大陆的法律仲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在大陆企业同埋网络提供商必须保存至少5年的个人信息，并建立自我审查机制，所有网络用户都必须实名登记，而香港目前仲未有对此做出明文的规定。方宝桥话，我哋未有案例法例，所以我哋仲要观察。不过佢话，但事情的发展总比我哋预料快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并且开始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人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北京想要控制的目标。部分人认为这个法律有可能会成为北京处理台湾的蓝图。有倡议人士就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一方面强化台湾作为民主自由模范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亦对北京威胁香港自由发出强烈不满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潘文星期一7月6号在该报刊出的文章里面说，这一部法律最令人担心或者是他没有讲明的部分，这个就是这个法律可能被用来作为处理台湾的蓝图。经过由这个部法律的通过，可以说中国朝着和距离他们海岸90里外的民主岛屿造成好战准备又迈进了一步。潘文提到的中国鹰派的当代智库论坛理事长李叔6月22号在微博上面发表的香港问题的暴露为台湾治理铺平道路的言论。李叔宣称港版国安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一步，香港是北京控制台湾后如何治理他们的一个试验场。潘文表示，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猜测习近平可能在明年接近7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解决台湾问题， 因此李叔认为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基本上证实了这个的讲法，他预测2021年某个时候他们绝对会是解放台湾。有倡议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应该以更明确的姿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是对北京的不满。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执行主任史密斯表示，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是对民主价值的威胁，他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以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史密斯在星期日的今日美国的文章里面说，港版国安法等于是将原来自治的城市吸收到中国大陆的独裁体制里面，香港的自由面临着灭绝的威胁。所有人现时都在看自由世界领导者美国的强烈以及是有原则的回应。他说，自1960年之后就未有美国总统访问过台湾的原因是美国官员长期以来都是想要和北京维持良好的关系，而北京宣示对台湾的2400万自由公民拥有主权。然而面对着中国今日处处逼人的作为，美国政策最重要的考量不应该是让北京高兴，美国的目标应该是话给北京知，美国对推进它的利益以及是维持它的价值是非常之认真。因此史密斯说，直到这个月之前，香港和台湾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照映了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独裁政权，但是现时在香港的灯已经是被扑灭，只剩下台湾孤独地站在当地，而中共政权亦都想要灭息它。他们对自由中国人民的模范比世界上任何事情还要害怕，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总统应该提升台湾作为民主自由模范的地位。他说，从现时未有比现更好的时机适合总统访台，台湾亦都从来未有好像现时这样对美国的利益如此重要。同共产党中国截然相反，台湾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伙伴，一个繁荣的民主，一个人权受到尊重及保障的地方。现时香港已经牢牢抓住北京手里面，特朗普总统应该对这个孤独的岛屿展现出最强烈的支持，他是中国未来最好的希望。台湾政府在港版国安法通过第二日就宣布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对香港人到台湾移民、投资、就学、就业等问题是提供咨询和协助。对于一些担忧言论自由紧缩的香港公民来讲，离开家乡是一个选项，而距离香港不远、语言、文化以及生活方式都比较接近的台湾是他们选择的目的地。根据台湾内政部的统计，去年有超过5800名香港公民是取得台湾居留权，比之前的一年增加了 40% 以上。至于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对台湾有什么的影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者曲海立的看法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人民大多同情香港人的处境，不过台湾政府对于如何协助香港人在态度上却是相当之谨慎。他说，虽然台湾对香港抗议民众的支持超越南绿政治光谱，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将会为台湾带来负面影响的看法亦都是朝野共识，不过对于台湾应该采取哪一种具体步骤协助香港人在台湾内部仍然是有些分歧。有些人担忧到台湾避难的香港人可能是混染了有中共的间谍或者是渗透者，他们认为台湾政府必须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包括对申请难民者先有一个甄别的程序。而此外，台湾对如何帮助香港人还是有另外一个考量，这个就是如果取得台湾永久居留权的香港难民数量庞大，它可能改变台湾的人口结构，这个将会涉及到台湾是否为真正中国人的问题，而且台湾人民的投票行为也都可能因此而改变。因此他也都认为蔡英文政府对于开放香港移民的态度将会非常之谨慎。他还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不敢对香港采取这种严厉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将会违反他们在基本法之下的承诺。但是到了这个的关节眼上面，北京领导层已经决定他们不在乎任何负面的反应，他们知道这样做会遭到批评，他们亦都知道这个对全世界和香港人民都发出令人不脱的 信號，但是他們首要的目的就是對香港人民以及政治制度施加更大的控制。這個不是十年前公眾會預料到的發展，但是這個卻是中國一個更大趨勢的一部分。這個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朝著更多的控制的方向走，更中央集權，對公民社會、言論、學術自由等都施加更多的限制，這個實在是非常不幸。不過中國對全世界採取的僵化做法才是令到他是感到驚訝的地方。他感到驚奇的就是中國不單止和台灣以及美國有外交挑戰，現時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以及是越來越多的歐盟國家對中國的意圖有更大的疑慮，所以大約只是經過五年的時間，中國就從每個人的最好朋友，因為他們會買你的產品，到現時變成所有西方民主的頭號安全挑戰。他還表示容易忽略的就是長期來說，這個對中國的利益是一個非常差的發展，因為他們正在面四面樹敵。對於香港實施國安法，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都強調是為了保護廣大香港大多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更加表示，這部法律可以發揮使到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作用。而在星期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重申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四種犯罪行為，懲治的是極少數，保護的是絕大多數。法律實施之後，香港法律將會更加完備，社會更加穩定，經商環境更加好。而此外，針對台灣政府設立援助香港人的項目，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香港國安法已經明確規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以及是處罰，必將斬斷民進黨當局亂港的黑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面對香港政經社會可能出現的變局，台灣立法委員以及學者就呼籲政府應該提出吸引香港國際金融機構以及人才到台灣的政策。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報道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道。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邱志偉星期三在立法院舉行的一場公聽會上表示，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都將出現變化，台灣應該在地緣經濟上扮演關鍵角色。
我想政府相關的部門啊都有啊這個責任，做相關政策的規劃，吸引香港的資金啊金融方面的人才。
他說，我想政府相關部門都有責任做相關政策的規劃，吸引香港的資金、金融方面的人才，打造台灣未來甚至可以取代香港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或者是經濟中心。邱志偉委員還說，事實上不單止是台灣，包括新加坡、日本等國家都非常積極地提出國家級計劃來吸引香港的資金和人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11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接受質詢表示，日本一直有接受包括香港在內的專業技術領域的外國人才，並將繼續積極推動吸引香港金融中心等人才的方案。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6月26日發布的報告則認為，港版國安法不會損害香港的金融業和經濟發展。不過國際商會香港分會則指出，該法將會使得外國投資者感到恐懼和失去信心。香港美國商會的調查亦發現，60%的成員表示港版國安法將損害其在香港企業的營運。還有很多輿論推測，該法實施之後，香港的金融、保險及經貿人才可能出現一波外流。與會的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陳燕珠組長表示，台灣政府非常歡迎港澳人士來台投資，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國民健康等項目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限制，甚至還允許申請居留和定居。陳燕珠組長還指出，因應香港變局，台灣經濟部已展開超前部署，特別在吸引資金和人才方面。去年核准通過的港澳人士投資件數達到1500件，比前年增加80%， 至於今年一到五月，亦有500件以上，反應相當熱絡。根據駐台香港經濟文化辦事處的資料顯示，台灣與香港的經貿關係相當緊密。2019年，台灣是香港第三大貿易夥伴、第六大香港產品出口市場，以及第五大轉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財經專欄作家林宗正博士在公聽會上則表示，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國際資金管理中心的地位將逐漸沒落，未來最理想的狀況頂多是上海化而已。對台灣而言，目前的重點不是爭取幾多香港人來台投資，而是吸引國際資金管理機構及相關人才來台灣。他說，
國際金融機構來到台灣，他才會把他國際金融管理人才進來，就會帶來國境外資金。那這些境外資金的管理，有些可以帶動台灣境內的投資。
林宗正說，國際金融機構來到台灣，才會將國際金融管理人才帶入來，就會帶來境外資金。這些的境外資金的管理，有些可以帶動台灣境內的投資，或者是境外的投資。台灣基本上，我們的金融人員大部分都是做境內的金融管理，並沒有國際資金管理的能力和經驗。林宗正還建議，台灣政府不妨在桃園航空城成立一個境外國際金融免稅特區，除了能夠吸引香港國際資金管理機構來台設點，亦有助於台灣金融管理的國際化。林宗正博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還談到，境外國際金融特區的資金包括中資在內，由於不會進入台灣，亦就不會產生國家安全的問題。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貿易戰和新冠病毒疫情可能加快了華盛頓和北京的脫歐，其他西方國家亦普遍因為道不同而對中國戒心日重，但是西方投資並沒有因為脫歐的大合唱的聲浪止步或者流出中國，而是出現了增長的趨勢。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商業資產驟增，在華業務亦快速轉向高附加值的活動，但是這一類通常被迫發生的演變可能會加快中國實現他們產業政策的目標，亦促使西方國家以更有效的方式迫使中國改變他們的行為。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新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多個商業遊說機構在星期一聯名致函美國財政部長魯欽、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以及中國副總理劉鶴，對美中第一階段經濟貿易協議表達強烈支持，並且呼籲北京加快購買美國製造的產品以及是能源。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由美國商會牽頭的40多個美國商業組織在這封信裏面呼籲中國加倍努力執行協議當中的所有內容。美國商界擔心中國在履行協議當中的包括購買美國產品方面步履落後，可能會令到已經惡化的美中關係雪上加霜，進一步損害兩國之間的商務關係。持續近兩年的美中關稅戰隨著兩國1月15日簽署的階段性貿易協議而休兵，這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中國同意在兩年內購買價值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以及服務。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當局在處理疫情通過立法控制香港、壓制新疆維吾爾人以及他們在南中國海的軍事行動等作為是發出連串的挑戰，兩國關係日趨緊張，商界擔心關係緊張或者會導致第一階段協議破產。這個部分協議的重心是中國在兩年的時間裏面採購美國商品的計劃，但是未有全面涉及到中國產業政策、補貼以及國企改革時候等更為棘手的結構性問題。據《華爾街日報》說，美國商會是通常是副會長博曼倫將第一階段協議視為是地板而非天花板，是認為它是未來解決中國貿易結構性問題的基礎，未有這一塊的地板，天花板亦都無從談起。美國商界對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在貿易方面長期存在住的不公平行為採取行動普遍持歡迎態度。美國公司長期抱怨中方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強迫轉讓技術， 以及是市場准入設限等問題，但商界並不贊同特朗普總統通過關稅手段制裁中國。這個問題同樣亦都長期困擾住歐洲的公司。近日布魯塞爾方面披露，歐中談了六年時間的雙邊投資協定已經進入關鍵性的階段。歐洲委員會負責經濟政策的執行副主席多姆布羅夫斯基是對《金融時報》表示，歐盟決心解決市場准入方面的巨大不對稱。該名歐洲官員說，歐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國有企業、補貼以及是強迫技術轉讓等，並且表示希望能夠確保得到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當中相同的保護條款。據《金融時報》報導，歐洲委員會近幾個月公開轉向更強硬的雙途徑來繼續與中國進行投資貿易的協定。歐盟方面警告，除非中國同意在貿易上做到公平競爭，歐盟將會有新的辦法限制中國對歐洲進行投資。美國和歐洲都是對中國投資抱持戒心，出於擔心中國公司是通過投資並且是購獲是竊取的技術。美國政府加大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力度，這個亦都是導致中國外向投資在2017年之後驟降的原因之一。但是當外界關注中國外向投資的時候，似乎忽視了進入中國的外國投資狀況。紐約諮詢公司榮鼎集團近日發布的一份對外國在在華投資的分析報告展現出的趨勢，多少有些令人出人意料。榮鼎集團的合夥人韓其樂以及集團創建合夥人榮大烈在共同撰寫的報告當中說，在過去的18個月的時間裏面，大家是看到之前10年裏面未曾有過的創紀錄的外國在華並購案。外資是在美中緊張局面加強這一段時間進入中國，而新冠病毒疫情亦都抑制了全球範圍的投資活動。而投資的數據顯示，今年頭五個月外資在中國的併購總額是90億美元，從數量到價值都超過了同期中國的對外投資。2017年以來，中國對外投資驟降，2016年中國平均每月外向投資超過200億美元，2018年平均每月對外投資120億，在2020年這個數字驟降到13億美元。過去10年外國對華年平均投資是200億到250億，對於一個總量13億美元的經濟體是微不足道。外國對華投資從2018年中期開始增長，2019年是達到350億美元的10年最高水平。榮鼎報告將會推動今年外資在華併購案增長的原因歸結為是龐大市場的吸引以及外資政策的放鬆。雖然美中關係緊張加劇，外國企業則是對不斷壯大的中國中產階層巨大消費潛力下注。美國飲料百事可樂今年一季度以7億美元收購中國企業百果味，這個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中國放鬆對外投資的部分限制之後，一些跨國企業加大了投資，使到它能夠更大程度地掌控在華的投資。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投入11億美元，是獲得與安徽江淮汽車集團合資公司的控股權。摩根大通銀行則是以10億美元，使到它們在在華的合資共同基金成為全資經營業務。榮鼎報告指出，另外一個推動外國對華投資的因素，反映出中國公司在某些產業門類已經居於領先的地位，而那一個部分是經過由初創亦是政府的扶持實現。該個報告認為，德國大眾汽車公司以12億美元收購中國汽車電池製造商國軒高科 26% 的股份，前所未見地反映出外國公司更加有興趣收購中國的技術以及是工業資產，而非自己從頭去做。榮鼎報告認為，這種數據表明經合組織的工業化發達國家的決策者是需要重視如何在有效解決國家安全問題，以及維持對外資的開放之間是保持平衡。報告作者認為，強而有力的推投資過濾機制不單止可以減輕國家安全風險，還可以在危機時期為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原則提供信心。 榮鼎報告顯示，如果中國仍然是全球需求增長的重要來源，外國公司就會為找住這個的機會而盡力投資。但是跨國企業在巨大的市場吸引下投資中國，往往是需要付出代價。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剛剛發布的一份報告，經過對商務部經濟分析會處是匯集的近20年數據的分析，揭示了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活動已經是對美國自身產業競爭力以及長期技術領導地位形成威脅。報告說，2000年以來，在美國跨國企業全球分支當中，中國是他們運作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這一段的時期，美國商業資產增值了15倍。報告顯示，這段的時期，跨國企業在中國迅速從製造業轉向研發等高附加值的經營活動。但是分析指出，這類的演變往往是跨國企業在中國政府強迫之下的行為結果。跨國企業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會無意當中是幫助中國推進實現他們產業計劃的目標。報告顯示，在巨大消費市場以及中國政府的威脅政策驅動之下，很多的美國跨國企業將會生產的運營轉移到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國在華跨國企業的產品以及服務主要目的是中國市場。而此外，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僱用的工人超過他們在美國以外任何國家的僱用人數。這些僱員主要是由電腦以及電子產品組裝線上面的工人。2017年，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僱員人數是達到170万，比2000年的時候252000的僱員是人數增長了 574.6%。中國目前是美國跨國企業研究支出的第四大的目的國，越來越多和發達經濟體競爭作為美國跨國企業的重要研究中心。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資本投入的集中在建立技術產品生產基地，並且在這一方面得到中國政府廣泛的政策支持。美國投資強化了中國在全球技術供應鏈當中的地位。該委員會的報告顯示，中國在過去20年裏面向增值鏈的上端移動。2017年已經是以726億美元是成為了美國跨國企業的第五大增值來源。它的推動產業主要是電腦、電子產品以及化學製品生產。該個委員會在這份提交國會的報告當中說，美國在在華商業運作雖然集中在製造業，近年來他們在譬如是研發等增值高的活動已經是遍及廣泛的產業門類。報告指出，北京在一定程度上面說，這些活動作為市場准入的代價，長期而言，美國公司將會面臨著高科技以及其他行業當中失去競爭的風險。該個報告還提醒國會關注美國跨國企業在一些產業方面過於依賴中國，將會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亦都會導致供應鏈多元化的成本升高。中國政府對美國創新技術的接觸，聯同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行為，令關鍵技術是外戰風險加大。無意之間，美國商業活動會助長中國軍事發展。報告警告，不斷加大的中國影響以及強制性的技術轉讓，會導致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商業創新被用於實現他們的產業政策野心，並且幫助中國軍事發展。榮鼎集團的創始人、合夥人榮大烈在近日由亞洲協會舉辦的在線討論當中表示，美國對中國睇法改變是結構性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永久性的改變。同樣亦都看到，不單是美國人有這樣的轉變，在整個歐盟亦都是隨處可見，甚至是連英國亦都決定對中國打出不同於歐陸的牌。倫敦方面近日暗示可能將華為排除在英國 5G 網絡建設之外，英國今年年初決定允許華為參與 35% 市場份額的 5G 網絡建設，而近日英國方面暗示美國在 5G 技術上面對華為的制裁，或者將會影響華為作為英國 5G 網絡供應商的能力。英國在華為問題上面的急轉向令中方感到怒怒。據7月6日《衛報》的報導，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虛擬新聞發布會上威脅說，排除華為將會損害中國對英國的信任。劉曉明還警告約翰遜說，如果你講中國是作為對手，你將不會有黃金時代。 劉曉明仲敦促英國在外交政策上擺脫美國的影響。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近日在一個視頻討論會上表示，中國產業政策的問題是政府對經濟大規模的干預，西方的態度反映在 5G 科技方面。雖然科技影壁哀是被視為基礎設施，但是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日本這方面都作出了抵制華為的戰略決定，這一方面的決定亦都開始成為整個歐洲的中心議題。陸克文認為，從更大範圍看，下一階段的脫歐將會與半導體技術相關，中國這個技術軟肋是他們產業政策的關鍵，西方阻斷他們獲取半導體供應策略是很明顯。榮鼎集團的合夥人榮大烈說，對中國的態度改變實際上已經普遍存在於經合組織的發達經濟體，他認為大家開始調適適應該個在幾大程度上面同一個體量巨大基本上靠產業政策決定一切的經濟體打交道，但是相較於美國更為直接強勢的行動，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則是表現得更加謹慎，甚至是被批評者視為軟弱，並且在歐盟內部如何應對中國亦都是難有一致的態度。中國駐英大使的態度反映出中方意在分化美英，西方公司仍然受到中國巨大消費市場的吸引，這個亦都意味著與中國脫歐仍然將會是局部以及是漸進，西方或者需要聯手以協調一致的策略迫使中國在根本的結構性問題上面作出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二一个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哈特研究所发表有关涉华反间谍工作的演说时说，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渗透无所不在，这个是近年来联邦调查局高层官员在公开场合有关中国间谍对美国威胁的最详尽的介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讲话当中指出，中国猎狐行动是对港为确立的准则以及法治的公然威胁。他说，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猎狐行动以反腐为名，实际上是为了逐步被他视为是威胁的海外各地的中国公民。这个里面有政治的对手、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试图揭露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者。克里斯托弗雷将猎狐行动的目标称为是受害者，说中国政府为了强迫他们返回中国采取的策略令人震惊。他举例说，中国政府在进行一次猎狐行动的时候，在寻找不到目标的情况底下派人去找那些人在美国的屋企人，他们令到他们的屋企人转达的信息是什么，一是就立即返回中国，一是就自杀。当猎狐行动的目标拒绝返回中国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过去这些人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家人都受到了威胁以及是逼迫，而在中国的家人甚至是被逮捕以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还鼓励人在美国认为自己成为中国政府猎狐行动目标的人联系联邦调查局驻各地的办事处。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公众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有制度上的根本不同，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美国制度的开放性为中国自己的封闭制度服务。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现时的局面已经是到了联邦调查局每10小时就要新开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反情报案件。目前联邦调查局在全美各地正在进行的5000多宗的反间谍案当中，几乎一半是与中国有关。就在这个时刻，中国正在试图破坏美国医疗机构、制药公司以及学术机构重要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他说，美国必须要清醒，全面地认识到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的野心。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共产党相信要在经济和技术上超越美国的是需要一代人的拼搏。他还说，但是他们发动的这场战役不是通过合理的创新，不是通过公平以及合法的竞争，也都不是通过赋予他们的公民思想、言论以及创造力的自由，这些他们是在美国十分之珍惜的自由，而是不择手段地以举国之力 努力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哈里斯托弗雷仲指出，中國政府通過千人計劃的這些人才招募項目，暗地吸引在美國的科學家將知識是帶到中國，有時甚至是竊取專有的信息，違反美國的出口限令。哈里斯托弗雷特別提到俄克俄州的石油公司商業秘密竊取案，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公民譚洪俊因為犯有竊取商業秘密罪、未經授權傳播商業秘密罪以及未經授權持有商業秘密罪，今年已被判處兩年的徒刑，並且被要求向他的前僱主支付$150,000的賠償金，以及刑滿出獄之後3年監督釋放。美國司法部的記錄顯示，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指稱，該公司的這名前僱員從公司裏面竊取了價值超過$100,000,000的新型鋰電池的技術信息。他還說，歸根結底，中國會毫不猶豫用欺騙以及誤導的手段來影響美國人。克里斯托弗雷在講話之後的回答提問當中強調，美國反情報機構針對的不是中國人民，更加不是針對華裔美國人。他說中國實際上欣賞美國的制度，他表示他們將目標對準美國的制度、美國的理念、創新，在某種程度上面就是公眾說模仿是最真實的恭維，他們羨慕美國制度的成功，他們亦都應該是羨慕美國制度的成功。美國的這裏擁有的自由和自由市場環境是感到驕傲，因此克里斯托弗雷認為重要的就是要講清楚美國是不怕競爭。這是美國政府高級別官員最近第二次發表美國對華關係談話，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6月24日在一次的公開講話當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生活方式構成威脅，預計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國務卿佩奧亦都將會在未來的幾個星期裏面發表有關中國問題的講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力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全球有關領域超過200名科學家呼籲醫學界重視新冠病毒在空氣傳播感染，並且建議修訂有關的防疫指南。美國的一線從業醫生認為並沒有現實可行的方法最大程度上防止氣溶膠空氣傳染，無論如何去改變防控的策略，他們認為人類恐怕要做好和新冠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7月6日，牛津大學出版社期刊《臨床傳染疾病》接受了239名來自32個不同國家以及不同科學領域的科學家至全球醫學界的公開信的手稿。公開信是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的公共衛生組織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的第三種傳播途徑，就是空氣傳播，並且希望提出相應的指導意見。簽署這封公開信的科學家認為，漂浮在空氣當中的微小通常會被稱作為是氣溶膠的呼吸管道的火粒，可能會被附近的一定範圍內的其他人是呼吸進入體內而被病毒是傳染。這封由澳大利亞昆士蘭理工大學教授莫勞斯卡主筆的公開信說，他們是呼籲醫學界和有關國家以及國際機構認識到新冠病毒在空氣當中傳播的潛力，在中短距離高度但是達到數米或者一個房間的範圍的微飛沫當中是吸入病毒的可能性是很大，他們提倡使用預防措施來減少這種空氣傳播的途徑。昆士蘭理工大學的莫勞斯卡教授是國際公認的空氣質量以及健康專家。莫勞斯卡教授對澳大利亞媒體表示，科學家已經是毫無疑問地證明這些的微飛沫能夠在1至2米範圍內構成風險，從而可能使到 1.5 米的社交距離規則不夠充分。目前美國疾病防控中心建議的社交距離是至少6英尺，亦都等於是 1.8 米。世界衛生組織迄今為止的正式觀點是，新型冠狀病毒主要是通過大型的呼吸飛沫傳播，譬如是咳嗽、打乞嗤以及是說話的時候噴出的飛沫。但是這些飛沫從呼吸管道飛出之後很快會落在地面上面。 簽署公開信的科學家認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南淡化以及是低估了新冠病毒可以通過空氣傳播的風險。莫羅斯卡教授說，他們的擔心公眾可能認為他們完全按照目前的建議是得到保護，但事實上還是需要額外的空氣傳播的預防措施，以進一步減少病毒的傳播。莫羅斯卡教授等科學家在公開信當中引用一份還未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作為例證來解釋他們的觀點。這項研究對中國廣州一家餐館的感染者進行調查，這間餐廳有來自三個不同的家庭的10個人被感染，而餐廳的服務員以及其他的68名的顧客都是未有感染。這項發表在印前網上刊物的上面的研究表示，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感染分布在呼出的含病毒氣溶膠的傳播模式一致，結論由於通風不良，新冠病毒的氣溶膠傳播可以解釋新冠病毒的社區的傳播。還有科學家認為集體唱歌，譬如是好像合唱也是教堂當中的集體唱誦，亦都會成為導致感染，原來是在狹小的空間裏面，一大群人在一起或者是多或者是少地存在著與他人共呼吸的情況，而在唱歌的時候的呼吸比平時是更加有力。不過世界衛生組織負責感染控制的技術主管貝內代塔阿萊格蘭齊的醫生認為，新冠病毒通過空氣傳播的證據無法令人信服。他對媒體表示，特別是最近幾個月，他們多次地表示他們認為空氣傳播是可能，但是肯定沒有確鑿甚至是明確的證據支持。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早在4月初就開始，當時一組36名的空氣質量以及氣溶膠專家敦促世衛組織考慮有關新冠病毒在空氣當中傳播日益增加的證據。世卫组织迅速反应，由长期担任世卫组织顾问的莫劳斯卡教授安排一次的会议。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士透露，当时的讨论由少数几名家人去指导，他们坚持强调洗手的方针，而不是防止气溶胶的传播，因此当时世卫组织的委员会未有改变建议的指南。如果簽署公開信科學家所言，新冠病毒能夠比飛沫更加細小的微飛沫或者是氣溶膠形態通過空氣傳播，是否需要特殊的防護來防止是感染病毒？賓夕法尼亞州聖盧克大學醫學院的黃海英醫生說，最好的防護亦即是 N95 口罩，因為 N95 口罩能夠是過濾更細小的顆粒。不過他同時表示 N95 口罩的材料一般民眾耐受性是比較低，戴上之後是會受不住，所以要求民眾在公共場合人人佩戴 N95 口罩是不切實際，更加不需要講話要求在室內環境佩戴。 N95 口罩的技術標準是由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嚴格規定，必須要能夠過濾空氣當中至少95的少於300納米，亦即是 0.3 微米的顆粒，包括漂浮在空氣當中的一切顆粒、細菌、碳煙灰、花粉、柴油尾氣以及是病毒等等。黃海英醫生說，他們所任職的醫院條例目前規定所有醫護人員在工作環境當中必須要佩戴 N95 口罩，但是一日下來就會感覺到非常之不舒服。他還說，另外 N95 口罩的成本是很高，他們醫院現時都是重複使用，每日用了之後將口罩放在回收處，由專門人員統一收集，並且以紫外線是消毒一夜之後第二日再用，一直用到是不可能再用為止。與此同時，在未有研發出可用疫苗以及特效藥物之前，科學家是關於新冠病毒的傳播方式的爭論或者是會繼續下去，而對於疫情籠罩之下的公共衛生體制以及全球民眾來講，無論這些科學家的呼籲最終是否是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應該如何改變全球防控策略以及方法， 賓夕法尼亞州聖盧克大學醫學院的醫生黃海英對美國之音表示，公眾對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傳播方式以及是未來的免疫和治療爭論不休，眾說紛紜。其實世衛組織和其他的公共衛生專家並未有排除空氣傳輸的可能性，只是認為空氣傳播的證據不夠紮實以及清晰。黃海英認為，無論世衛組織或者任何國家的公共衛生機構如何改變防控的策略，恐怕人類要做好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一種病毒進入人體宿主之後，按照生物進化的理論，它不會主動離開宿主，通常會發生兩種可能的情況，一種是大量用藥引病發是毒病毒變異以及毒性更強，另外一種就是不去是動它，任它是適者生存，病毒自身並不想主動造成宿主死亡，因此可能會發生自動減毒的可能，因此同宿主進入一種共存狀態。包括黃海英醫生在內的很多醫學專家預言，新冠病毒完全有可能會好像流感般長期存在，人類無法徹底對它徹底免疫，而是每年研發新的疫苗，要求醫務工作者以及高危人群必須要接種，病例是鼓勵民眾自願接種。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佛契醫生日前曾經對媒體表示，研發出新的冠狀病毒疫苗如果有效率能夠達到 70% 以及是 75%， 他就能夠接受。而美聯社和芝加哥大學在5月份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 50% 的受訪者表示願意接種新冠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几个礼拜，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在医院越来越多病人以及感染迅速增加的城市当中，这些市长开始加强警告，呼吁缺乏防疫意识的美国人尽快压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
经过了数月之久，因新冠病毒的封锁之后，英国的酒吧开张欢迎顾客光临，但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市长说，他的城市商家开业为时过早。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长凯特·加莱哥说，大家看到拥挤的夜总会分发免费的香槟，不戴口罩，他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州20至44岁年龄段的人群之中，病例爆炸式地增长。大家看到了这种的增长，大家看到这人去大型家庭聚会感染了自己的家人，大家又看到正是处于与测试相关的危机之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市长苏亚雷斯亦都正是在他的城市处理大量的新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市長弗朗西斯·蘇亞雷斯說，毫無疑問的，當大家重新開放的時候，這人就時時開始社交了，好像病毒根本並不存在一樣。在美國慶祝7月4日獨立日之際，民眾開始擔憂當日有汽車長龍等待到達某一些海灘，而在其他地區就有很多人聚集觀看煙花，其中包括首都華盛頓的國家廣場，特朗普總統在那個地方進行的演講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脅。而這種病毒已經導致近13萬美國人喪生，特朗普總統說，但是目前美國已經對近4000萬人進行了測試，通過這樣做大家得到病例其中 99% 是完全無害的。總統還談到了尋找疫苗的緊迫性，特朗普說，他們正是發揮美國的科學的才能，美國很可能早在今年年底之前就得到治療或者疫苗解決方案。但是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哈恩讓他的機構和這種承諾保持距離。哈恩說，他沒辦法預測何時才能夠得到疫苗。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疫苗開發的空前的速度。哈恩仲強調咗，喺獲得疫苗之前可以壓制新冠病毒傳播嘅措施。哈恩話：呢啲係一種傳播迅猛嘅疫情，係一種大流行病， 任何死亡、任何病例都是悲慘的，大家要全力防範疫情。他要對美國人民說的是，遵守疾控中心的指令，遵循地方和州政府的措施，如果不能夠保持社交距離，就戴上口罩，或者當地有始終戴口罩的措施，保持社交距離，洗手消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